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啊！在此我也代表教会欢迎每一位新朋友老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聚会。那不知道九月份可能有新生或者新的朋友从别的地方搬过来啊，学习或者工作，那也是愿神特别祝福你们啊，使你们在这个地方能够繁荣昌盛啊！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把以下时间啊，把正道时间交在神的手中。亲爱的爸父，我们感谢你啊，谢谢你啊，你是爱我们的主啊，你的爱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，你的爱超过一切啊，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，让我们在你话语当中明白你的心意啊，能够看到，就是能够更多的认识主。所以主啊，就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真是是软弱的，我们也是愚昧的，就求你借着圣灵把你的话亲自启示在我们心里面，让我们能够认识神，也能够从神你那里得到安慰，得到力量。这样祷告不配，那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年暑假的时候我有带孩子回国探亲啊，回国探亲，当然我们每到地方都是要参加当地教会的聚会，然后在第一个礼拜去苏州啊，参加苏州教会的聚会，然后那个主日牧师信息是基督徒的属灵成长，然后讲得很好，我和我太太都深受感动啊，结果牧师快要结束的时候呢，他就抛出个问题说，基督徒属灵成长有没有捷径？我脑子迅速思考说，怎么可能有捷径？难道牧师要给我们脑筋急转弯吗？他会怎么说？然后牧师说，属灵成长有捷径，捷径是什么？就是苦难。一个人透过苦难，他的生命可以在短时间内有很大的成长。我觉得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。那其实每个人的生命啊，发生很多事情，但这些事情对你的影响是有差别的。有些事情可能发生很久，对你没什么太大影响；有些事情发生很短，但是可以给你造成很大影响，也可以对你生命带成很大的改变啊。但我也人到中年，经常偶尔回一些过往，哎，我发现当我在回忆的时候，往往有些事情，我记印象深刻的不是那些平顺的，然后或者甚至你很顺利的，你甚至得到有些稍微一些荣誉的那些事情，都其实记得不是很清楚。真正在我生命当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是我在这个挣扎的时候啊。苦难就是这样，苦难可能很短，但是呢可以给人的生命造成很大影响，对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啊，造成很大影响。那生命，如果你看圣经，圣经当中属灵的伟人往往是经过苦难的磨练，他们才达到这个信心的高峰。摩西牧羊40年，神塑造他啊。那约瑟在卖到埃及为奴啊，作监，那神也是这样训练他。所以啊，一个人真正的经过苦难，他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祝福。那我们今天是要讲大卫，大卫也是如此啊。大卫在作王之前，在升到高位之前，曾经有一段很苦的日子。那我刚才经文也是读了啊。那今天我正道就是围绕大卫这段啊，他逃难的日子来学习，我们一起来思考，我们怎么在这苦难当中有所学习啊。那个正道呢分为几部分，首先讲到是苦难的剥夺，苦难对大卫这个人造成了什么影响。那第二就是讲到大卫在苦难当中他做了什么反应。那第三是讲到在苦难当中神是有什么作为。那第四讲到苦难到底带给大卫什么样的改变。那最后是我们来一起来应用。好，我们首先讲到一个苦难的剥夺啊。苦难你去思考的话，其实苦难都带着剥夺，它总是从你的人生命当中夺走一些东西。有些人疾病是他的苦难，所以苦难夺取他的健康。有些人贫穷是他的苦难，苦难夺去了他的财富，有些是安全感的剥夺，有些是失业工作的剥夺，甚至是一些生命的剥夺。那如果去思考大卫苦难对他剥夺，你会发现大卫完全是一个两极的跳跃，他从一无所缺到一无所有。苦难在他身上剥夺可以说是彻彻底底，他本来在他逃难之前他是王的女婿，他的太太是公主，他最好的朋友是王子，他是军队领袖，他有很高的地位。不但如此，他受百姓的爱戴，不只是权力大，他是别 大家真是真心实意的来跟随他，来拥戴他。他又很有能力让敌人惧怕，他到处打仗，战无不胜，所以他有权力，有地位，有声望。一个年少人，他得到这所我们所能想要的一切，真的是前途是一片光明，一片坦途。而后来当他逃难的时候，他变得一无所有，他离开了他的妻子米甲，他离开了他最好的朋友王子约拿丹，他离开了他的家人，他没有了他的部下，他没有了地位，他没有了前途，他甚至没有生活的保障，他孑然一身，居无定所，忍饥挨饿，甚至他整个生命都是岌岌可危。他在以色列地东躲西藏，他早去过好多地方，他去找撒母耳，他去找祭司，他去找他的朋友约拿丹，这些人似乎可以帮助他，但是却也没有办法可以长久的帮助他。最后他实在走投无路，在这个地方已经没法待了，他就逃到非利士人地。非利士地，非利士人是他们的势敌啊，是大卫一生的死敌。他曾经让非利士人闻风丧胆啊，他是杀败了他们最厉害的勇士，现在他却要躲到敌人那里去苟且偷生，结果还得不到啊，因为他被非利士人认出来了，说这不是以色列的国王大卫吗？当然这句话是讽刺的，因为大卫那会儿还不是国王啊。他说这不是国王大卫，是那个杀死扫罗杀了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的大卫吗？大卫这么勇敢的人，听了那句话他变怎么样？他就极其害怕，甚至要装疯卖傻啊，为了活命，为了苟且偷生，他就自己完全改变了形象。曾经一位可能人人称赞让人羡慕的驸马，一位军官，现在却变得如此不堪的模样，甚至他被人赶了出去，逃到一个荒野当中，一个阴暗的山洞当中，一个人躲在那里，四周一片黑暗，毫无光明。苦难剥夺了他的一切啊，不只是可能不只是外面的，甚至他里面的，他曾经有的自信，有的尊严，他的梦想，他的喜乐，似乎一切都离他而去了。那可能讲到这边，大家可能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些问题出来，就说 why 为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这件事后，看到比如说苦难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第一个问题是 why 为什么？临到大卫也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大卫会经受这一切？他所做的一切，他我们就说，因为他不 deserve， 他不怎么会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这样？那么今天不会讲这个啊，我不会讲为什么，因为这个其实讲起来要讲很长，而且这个有牵涉到奥秘的部分。那我们会讲另外的啊，除了问为什么，我们会讲到 how， 对不对？大卫怎么来面对这样的处境？他现在真的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他怎么来度过？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到大卫的境况当中，你怎么来面对 how， 对不对？最后我们会讲 what。到底这么样的苦难，这么样的会给大卫带来什么？什么样的改变？好，我们来讲到大卫。首先来讲大卫怎么来面对啊？那人在绝望当中，我们会怎么来面对啊？我们人在绝境当中，我们怎么来面对？很自然的，我们会绝望啊。但是绝望其实有两种啊，英文当中有两个词，我中文都翻成绝望，一个叫 despair， 一个 desperate， 中文都翻成绝望。但其实这两个绝望是非常不一样的。Despair 就是绝望而放弃，他就躺平了。有些人可能就是走投无路，就一走了之，上吊自杀，对不对？那是绝望 ，despair。另外是 desperate 就是绝望挣扎，他就拼命的挣扎，想要有一线生机啊。那大卫是怎么样的？大卫显然不是 despair 啊，因为他没死，但他是 desperate。但是呢，大卫 desperate 又跟人的 desperate 不一样啊，一般人 desperate 他是慌不择路啊，他已经头脑不清醒了，他就到处抓。但大卫不是这样的，大卫是有方向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卫也是有信心的，他知道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应该往哪个方向来 desperate。 他是向着神来 desperate 啊。我们 这边摘录了大卫在逃亡过程当中的 诗篇当中几节诗啊，那圣经当中有大概八篇诗篇是在逃亡当中大卫写的，就是当然可能有更多啊，但是这八篇是圣经清楚注明说这是在大卫什么时候写的。那其中有一篇是142首，是讲到大卫在洞中的殉悔诗啊。在这诗篇当中他这么说，我发声哀告耶华，发声恳求耶华，求你向我右观看，因为没有人认识我，我无处避难，也没有人眷顾我。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，因我落到极卑之地，求你救我脱离逼迫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所以大卫讲到他的这边讲到他的一个状况，就是没有人眷顾我，他在人的世界当中他已经走投无路了。这边讲到又说我应到极卑之地啊，在 NIV 翻译就是 in my desperate need， 他已经走投无路啊，无处可逃了。大卫反应是什么？就他就哀告耶华啊，大家他不是那种啊，就是轻轻的什么，他是大声的向神来哀哭。他在表面上看似乎不做什么，但是他在里面大声的在那边 desperate 向神来哀求啊。所以呢，这边就讲到一种的信心啊，就是称之为 desperate 的信心啊， desperate faith， 中文也可以说是穷途末路或者孤注一掷的信心啊。那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第一个重点，就是苦难所给人很宝贵一样的东西，就是穷途末路的信心，孤注一掷的信心啊。那大家不要被这个题目所吓到，这个信心从本质上来说其实跟其他信心没有什么差别啊，但是我们过后会讲它的特点。而且这个信心呢，它其实也不是说、哦、好奇特种信心，其实圣经里很多这样的信心啊。如果你去看耶稣行神迹，到耶稣来寻求神的，带着信心来寻求耶稣的，往往都是在带着这样的 desperate faith 啊，孤注的信心来寻求神的。比方说12年的血漏妇人啊，他在医生手下受尽了苦，花尽了钱，他已经无处可，没有任何办法了。拿因生的寡妇，她有一个独生的儿子死掉了，她已经在世上她已经没有盼望了。所以那些经历耶稣神迹的，往往就是在这个极难当中，在绝境当中啊，他们来寻求神，也是在耶稣那里得到拯救。相反的啊，其他的信心你见的很少啊，没有一个人说是 OK， 我信耶稣不是因为我真的走投无路，我信耶稣是因为耶稣比较方便啊，我孩子生病了啊，医生可以来医治我的孩子，但耶稣也可以，所以我就信耶稣，耶稣比较方便、啊、不用收钱。没有人是这样的，圣经当中往往让我看到就是在绝望当中、啊、人来寻求神、啊、所以这个 desperate faith 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。那大卫也是如此、啊、大卫在走投无路当中，他就在、信心当中来呼求神。那前面我刚刚也讲过、啊、就是这个 desperate faith 其实本质上就是信心啊，没有信心，没有什么这个信心那个信心，就是信心。但是呢，它有两个特点啊，一个是 purity 纯度，还一个是 intensity， 一个是强度啊。那信心是有纯度的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点啊。圣经拿我们要信靠神的时候，圣经经常的不止一次的教导我们是要来专靠神啊。当我们信心，圣经教导我们专靠神的时候，那圣经 imply 啊。一案子的意思就是有人不是，他们是靠神，但是不是来专靠神的。所以给大家举了几个简单的例子啊，在民数记12章24节，这是讲到迦勒啊，神夸奖他说，因他另有一个心志，专一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啊。所以这边讲到迦勒，他是来专一跟从神的，特别用了专一这个词啊。那大家想，以色列出埃及，很多人跟从神，对不对？所有以色列都在跟从神，他们都从埃及一路跟随走到迦南的边境，但只有是迦勒来跟从主，因为其他人他们都有 plan B， 他们跟从神是他们的一个 plan， 但是 somehow 他们觉得这个 plan 不 work out 的时候，他们 always have plan B， 他们可以回埃及去，所以他们并没有专一跟从，只有迦勒是专一跟从的。那另外在历代志下25章2节啊，这个讲了一个王啊，这是个反面例子，这个有亚玛谢行耶华眼中看为正事，只是心不专诚啊。亚玛谢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啊，但是有另外王很大家可能知道，乌西亚啊，乌西亚是好王，那亚玛谢是乌西亚的爸爸啊。这亚玛谢圣经怎么说他呢？他是行耶华看为正的事，所以他是个好王。 只是他心不专诚。所以如果去看亚玛谢的生平，他曾经信靠神，也因为信靠神他打败了以东人，结果他打败以东人做了一件很糟的事情，他就把以东人被他打败的敌人那些偶像拿回去拜，所以他是拜神又拜偶像。所以当然后来就也因为就是遭了不好的后果，所以圣经对他的评价说他心不专诚。所以有些人信神，他是信神又信另外一些事情啊，可能是偶像，但对我来说可能也是你靠自己啊，靠人脉啊，等等等等啊。那在申命记10:20说，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侍奉他，专靠他，也要指他的名起誓。所以这边讲到是要专靠他。那耶利米书29:13说，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被寻见。所以这边特别不只讲到寻求啊，特别加了一个强调点，说要专心来寻求。所以人来靠神啊，是有不同，他们的信心有些是掺杂的，但有些是纯净的。那苦难难处可以带来一点呢，就是帮助我们的信心更加纯净啊。那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你在难处当中，你走绝境当中已经没什么可靠了嘛，那唯一的选择就是来靠神。那圣经当中有个例子啊，就是我觉得是很好的刻画了这个，从一个人从不那么专诚的靠神到专诚靠神的一个改变啊。这个人就是雅各啊，雅各从按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第三代基督徒啊，他是亚伯拉罕、以撒，他爸爸、爷爷都是信靠神的人。那他自己从小在这个信仰当中呢，他也是认识神。所以他也遇到一些问题，哎，他也跟神祷告啊。但是呢，雅各这人又有个特点，他很诡诈，又很有能力啊，他很厉害。所以呢，他一边你会发现他的生命当中啊，一边靠神，一边呢又动用自己的手段，直到啊发生一件事情啊，他就来专一靠神。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当他走入绝望绝境当中。就是当他从巴旦亚兰回来，要重新面对他哥哥啊，他一开始还是有很多的安排，然后但是呢，可能他心里还没底，结果在亚伯渡口，他跟神摔跤，神摸了他大腿一把。那时候他面对一个很大的困境，他的方法用尽了，他的能力似乎也没有了。这时候他就紧紧地抓住神，他跟神说：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”所以在绝望当中，他变得专一的来信靠神，啊，这讲到他的 purity， 我们讲到 intensity 啊，这信心也是有不同力量的。我们到神面前来，经常会受很多拦阻，这拦阻实在太多了，比方环境的拦阻，今天有什么事情不顺，我就懒得到神面前，或者别人的拦阻，别人对你一个评价，可能就能拦阻你啊，或者是骄傲的拦阻啊，有些是手机的拦阻，我今天要读经，但手机实在太好看了，我就拦阻。有些是懒惰拦阻，非常纯粹啊，姐姐我就是懒啊，我没什么，就是懒。所有很多事情啊，就是很容易就把我们挡在神的远远神的远处，那我们也很难好像有力量来突破。但是在绝境当中，哎，你发现哎，你的信心突然变得特别有力量，可以跨越平时拦阻啊，来亲近神。那圣经当中，其实我在看圣经当中也是看了一些例子啊，我就觉得他们就是因为绝境啊。比方说有一个瞎子巴底买，他是耶利哥的瞎子，在那边讨钱，结果耶稣有一天经过，他就在哎听说耶稣来了，他就大喊：“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！”就别人哎就看到他就来指责他啊，他就说：“哎你他就来责备他，不许他说话。”结果他什么反应？他就更加大声的喊说：“大卫子孙，可怜我吧！”我们读到这个时候，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想法，说：“哎，这个巴底玛真的好有信心，好有勇敢呢。”或许是这样的啊，但是我觉得他倒不是因为他信心大或者他的勇敢，我是觉得他够绝望啊。其实，当你一个人绝望的时候，很多事情就变得无所谓了。别人对他的责难有所谓吗？他的脸面有所谓吗？他已经是个瞎子，他已经一无所有了，他还能失去什么呢？他耶稣从他面前经过，可能是他这一辈子唯一次机会，他可以来寻求神，可以让他借着神啊，让他经历神的大能，这是他唯一的盼望，其他事情都无所谓了。所以在绝境当中，很多你看回的拦阻都其实都无所谓了。那另外一个例子，比方说血漏12年的妇人，他要来摸耶稣，他不知道他是不洁的吗？他 他不知道别人可能会发现来责备他，来嫌弃他，甚至来咒骂他吗？他为什么还这么做？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原因，就是他够绝望，他已经花尽了他的钱，他受尽了他的苦，他只有到面前耶稣面前来，所以他可以用尽一切的力气啊，挤进人群就要去摸耶稣。其实我们也是如此啊，我个人什么时候祷告在最迫切呢？我信主二十多年，祷告最迫切的时候是我在2003年，我那会儿有些的也遇到一些难处，我的签证被拒了。然后呢，签证一旦被拒，我本来一片坦途就没了，我读不了研究生，然后呢就是身份没了，也没有正式的工作，也没有钱，甚至住处都没了，我就住在学校里面一个农舍当中啊。你相信学校里面有农舍吗？但是这是真的，否则我不会这拿那个来骗你啊。然后就是你不知道将来会发什么，就是那会儿特别苦闷，也因为在苦闷当中，原来可能祷告也不是很殷勤，也突然变得很殷勤啊。原来那些难处也不是难处了，所以我们人往往就是这样的，在绝境当中啊，你就迸发出你的信心，就迸发出很大的力量，可以让我们来寻求神。那大卫也是如此啊。那大卫如果你去看他的话，他在落难的过程当中写了很多诗篇，我相信他也是因为在难处当中就是更多的来寻求神啊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卫有了这样的信心，那个信心对他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呢？那我们希望呢，当然信心给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环境，帮助我们就是度过这个外面都改了，我们有了信心，经历神的大能啊，神就把一切难处挪走了。这是我们也许所盼望啊，信心的给你一个功用。但你看圣经的话，却发现其实信心对你改变不是从环境开始，是从你自己开始的啊。信心首先的改变的不是外面，那是里面。那信心使我们在绝望当中有超越环境的盼望啊。正如圣经讲的亚伯兰所说的，在毫无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盼望啊。那大卫也是如此啊。大卫写了诗歌，你去读诗歌，他在那么灰暗的环境当中他却有盼望啊。在诗篇57篇啊，我们也打上去，我跟他读一下，说当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，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。他有这个 conviction， 他说神必深救我，也必向我迸发发出慈爱和诚实。在诗篇56篇呢，他说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神啊，我倚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，我倚靠神必不惧怕，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大卫居然啊，在这个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，居然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他有这样的信心，说神一定可以来救他，并且呢，别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但这边我特别要留一点，但请大家留一点，就是说大卫这样的盼望啊，不是一种虚幻的盼望，它是有根有基的。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太苦了，也会有生出一些也许是莫名其妙的想法来说，好像就是苦到一定程度你就会自我安慰，阿 Q 精神。但大卫不是这样的，信心所给我们盼望，盼望是有根有基的啊。大卫诗篇所说的，刚才我读的，我不知道可能大家有留意没啊，他讲到神的慈爱和诚实，这是神，因为大卫对神的认识，他看到神的本性，他有盼望。另外是讲到他我要赞美他的话，赞美神的话，他认识神的话，他也知道神的话当中神的性情，神的应许，所以他有这样的盼望。所以当我们讲到绝望中的盼望的时候，我们的盼望不是一种自我安慰，那是因为信心，我们把这盼望建立在神和他的应许上，是有根有基，并且这样的盼望是绝不会让我们失望的。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卫在盼望当中，在信心当中他就找到了方向啊。绝境当中你好像走投无路啊，一个人生很大的问题是我应该往哪里走。那当你有信心，当你愿意来寻求神的时候，你就会找到方向啊。那这个方向是因为我们不再依靠自己，我们依靠神。那当你去依靠神的时候，神就会给你指路啊。当你以为就是说你依靠自己的时候，你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但神 always 可以给你指一条路。那大卫有好几次啊，他都是在 形势非常急迫的时候，在人看可能是很难的时候，神给他指路啊。当他听说非利士人去攻击基伊拉的时候，他就跟神祷告啊，到底要不去救基伊拉呢？他自己连已经活成这副不堪的样子，他要去跟非利士人打仗吗？大卫来寻求神，那神也给他指明方向。后来他打赢了啊，他就结果扫罗又来，扫罗把基伊拉都要来围困基伊拉。那这个形势他又两难啊，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安全，他不知道基伊拉人会不会把他出卖，他就来寻求神。那神又给他出路，使他脱离了危险。那最后啊，大卫在遇到一个情况，就在他洗革了，他逃到非利士人的地的时候。他有一次去跟非利士人军队一起出去，结果他的老家啊，他的老巢啊，洗格拉被亚玛利人清洗一空啊，他的家人和他跟手下的家人都被人掳走了啊，那些人就心里焦急，甚至想要杀了大卫。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大卫不知道怎么办，他就来寻求神，神又给他指明了方向。所以在信心当中啊，我们可以得到方向。那当然我们在这边稍微留意到一点啊，我就会发现大卫往往是在急难当中来寻求神的。哎，我们有发现一点，就是大卫在没那么急迫的时候呢，他就没有来，就没有就那么来不迫切寻求神啊。有个例子，就大卫他曾经被一个人叫财主拿巴来羞辱啊，大卫义务为拿巴看守羊群，结果拿巴割羊毛的时候，大喜的日子，他就想去讨一点好处，结果招来拿巴一顿的羞辱啊。这个问题来说，对大卫来说不是很大啊，因为他前面遇到一些难处，比如说扫罗王啊、非利士人啊，那都是很大的难处。但拿巴他知道他自己有信心，因为他自己拿巴只是个小财主而已啊，他可以一怒之下，他就他就想要带着自己的手下啊几百人就把拿巴给斩尽杀绝了。他那会儿就没来寻求神啊，也许这个因为他的难处对他来说并没有那么大，他就觉得自己可以来对付啊，所以他就没有那么急迫来寻求神。那我相信这可能也是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往往可能一种倾向啊，遇到真的很难事情，我们没有办法了，我们来寻求神，我们就度过了。结果遇到一些不是很难的事情，那就自己来吧，对不对？我们自己想想办法。那圣经要告诉我们，就是问题往往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。但你真正寻求神，真正难的时候，往往不会出差错啊。结果一些小难处啊，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对付的时候，就会出差错。大卫是如此啊。以色列人后来之前进迦南，他们一开始寻求神打了胜仗，结果基遍人跟他们求和的时候，他们就掉以轻心了，因为这不觉得不是太大问题嘛，结果就被基遍人所骗啊。所以我觉得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，不管大问题小问题，我们都要养成一个习惯，常常的来寻求神。好，那第三个我们叫信心带来的影响，就是对神的顺从啊，这其实也是对我们人的一个改变。那我们想到信心，我们觉得可能信心给我们带来好处，但是其实信心也是给我们带来责任啊。一个人真正有信心的人，他有个责任，就是来顺服神对他的带领，顺服神的旨意啊。这个顺从呢，包括两方面，一个是神一个具体的对他的引导，第二就是神一个普遍真理原则的一个引导，他都需要来顺从。所以你不要，当你有信心的时候啊，你不只是得到一些东西，你得到了是得到了，但是你也得到了责任，你的责任就是来顺从神。那如果我们去看大卫啊，他逃难，你会发现大卫去逃难，其实他有前有后啊。前半部分逃难是完全是被动的，他真的是没有办法，但是后半部分他其实逃难有他主动的一部分啊，他其实是有选择的，但他做了个选择，以至于他继续的在苦难当中。在撒母耳记上的不是对撒母耳记22:5，那会儿有句这么说，先知加德对大卫说，你不要住在山寨，要往犹大地去啊。大卫就离开那里，进入哈列的树林啊。我给大家交代一下这个前后的这个当时的 context。 就大卫那会儿他已经逃离了以色列，他已经到了摩押地，他就把他的父母 安顿在那里啊。照说到了摩亚地他就安全了，因为他已经不属于以色列境内啊，扫罗王已经没有办法那么轻而易举找到他了。结果上帝借着先知跟大卫说，你不要住在山寨，要往犹大地去。到了犹大地他又重新回到扫罗的势力范围之内，重新回到大卫的扫罗的追杀当中。大卫怎么做？大卫他顺服了。所以到后期大卫其实是有选择的，但是呢他选择了顺服神。那之后还有啊，比方说大卫拯救基伊拉的人啊，基伊拉那完全是大卫主动的，神自己都没有说哎你要去拯救基伊拉人，他只是听说哎基伊拉人是遭难了，非利士人攻打，他就来求问神说我要不要去打，会不会打得过。那神就说你打得过，他就去了。那大卫其实那会儿不只是打不打得过的问题，他有另外问题，因为他之前他其实躲得好好的，扫罗王找不到他也没来再找他，结果他只要一旦出现他大概也能知道扫罗王就会出来啊，事实上就是出来了。但大卫啊，因为他的从神那里的属灵的责任感，他还是愿意来顺服啊，他愿意做在神面前看为对的事情，那以至于后来真的扫罗就来追他，他就又一次东躲西藏。后来就是他又倒了扫罗，大卫曾经啊两次，我们都这个都知道啊，他有杀扫罗的机会，但他没有杀啊。他为什么没有杀呢？如果他杀了扫罗，这事情可能就比较简单了，他就也许逃难生涯就就此结束啊，甚至早点登基都有可能。但大卫不敢做啊，大卫怎么说？大卫对手下人说啊。等一下，我跳太远了。我的主呢是耶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他是耶华的受膏者。所以大卫不敢是因为他敬畏神，大卫不是说他宽宏大量，如果你去看大卫这个人，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。比方说他对拿巴的态度，他后来对约押，他是临死前对约押还有一个咒骂他四妹，他对那些人态度，你知道大卫这个人有特点，是爱憎分明啊。有个你对他好他肯定好好报答你，但你对他不好他肯定也记在心里，一辈子到死都给你记得。那后来他确实啊，临死之前还要立下遗命说你要这个人怎么来处决他。所以大卫不是宽宏大量的人，他为什么愿意放过扫罗，不是因为他宽宏大量，乃是他因为敬畏神啊。在苦难当中我们也许第一想法就是说我怎么要脱离苦难，但大卫不是啊，他苦难当中他的优先级啊，最高的优先是要听神的话，甚至为了听神的话不惜把自己放在苦难当中。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效法大卫的一件事情。好，那我们看完大卫我们来看神啊。其实苦难当中我们经常会对神发问啊，就是说上帝啊，除了问那个为什么，我还会问上帝你到底在做什么， What are you doing right， 你在做什么，或者 where， 你在哪里，我怎么感觉不到哪里。那在苦难当中上帝到底在做什么，到底在干什么啊？那其实你以为上帝跑得远远的啊，但其实从大卫经历当中我发现其实上帝离大卫很近，而且大卫上帝是非常主动的在做一件事情，但上帝并没有闲着好像站得远远的就看你哎，在这个难处当中怎么来自我表演。那上帝完全不是的，他是在你旁边帮助你，而且来带领你啊。那首先对上帝对大卫所做的事情就是来保守啊，这个保守呢是全方位的，在苦难当中大卫看似危险，但是却是在大卫神的全方位的啊，又是充满能力的保守之下。那这保守有几方面，一个是对他生命的保守啊，大卫当时最怕的就是掉命嘛，失命，就是自己的性命嘛。第二是他给苦难立了界限，第三就是对他大卫这个人啊，不是说他生命啊，是他里面这个人的保守。首先我们讲到大卫对他生命的保守啊，那圣经让我们看到，哎，大卫的生命其实在两股势力的争夺当中啊，一股是人的争夺，扫罗很显然。他是在天天追杀大卫，甚至大卫的同胞也曾经一而再再而三的把大卫出卖了，所以从这看大卫生命实在是很危险。但另外一方面有神在大卫对他的保护，在撒母耳记上的23节 二十三章十四节说，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，藏在西弗旷野的山地，扫罗天天寻索大卫，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。所以扫罗在找大卫，神却不将大卫放在他的手里。那其实大卫有好几次，看似很危险，但其实呢，从神看一点都不危险啊。那有一次，大卫和扫罗他们是在一座山的两边走，大卫要急速的躲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扫罗跟随他人已经把大卫包围了，看似大卫已经要将要落入扫罗手中，结果那会儿传来一个消息，就说非利士人犯境，他们要请这个国王扫罗快快回去。扫罗就在那个时候，这么危急的时候，就离开了大卫啊。这当然不是因为一个偶然情况，那背后我相信都是有神自己的保守在内。那还有一个情况，就是我们看到在大卫逃难时过程当中一件有趣的现象啊，就扫罗在找大卫，他一直都找不到，但是呢，很多其他人找大卫都找到了，比方说先知加德啊找到大卫，祭司亚比亚他找到大卫，大卫的家人找到大卫，那些四百人啊都找到大卫了。还有扫罗自己的儿子曾经也去找大卫，也找到了。那么多人都找到大卫，唯独扫罗找不到大卫，为什么呢？我相信是神对他生命的一个保守。那大卫其实我觉得一个比喻就是，大卫就像一个孩子学走路一样，他只要摇摇晃晃的，好像很危险，随时都可以跌倒。但是我们做家长都知道，你孩子你放手让他走路的时候，其实孩子很安全的，因为你家长就在旁边时刻的保护他，只要一倒下去立马就把他拉起来。大卫也是如此啊，看似这一生的经历好像微微颤颤的，其实在神的保护当中十分的安全。除了苦难的生命的保护，还有一个苦难的界限啊，上帝很知道我们的承受能力在哪里啊。神允许一些难处一些悲剧临到我们，但是神让那些总是给这些难处立了个界限，让这个难处不会超过我们的承受范围。那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卫在洗格拉的时候，他的家人都被掳走了，那会儿真的就觉得天要塌下来了。你想他们不止他，而且他所有跟随他的手下都不止财物，他们的家人都没有了，那你想那不是天塌下来了吗？结果上撒母耳记上三十节说，那些城内的妇女和大小人口，那些掳他们走的亚玛利人一个都没有杀，都带走了。结果呢，后来有惊无险，一个又完全的被夺回来了。那为什么他们一个都没杀？是心慈手心慈，他们这个比较这个有怜悯心吗？不是的，我相信也是神的保守。你像大卫曾经也是跟亚玛利人交战，大家曾经去掳掠那些亚玛利人，大卫所做的就是一个片甲不留啊，男女老少一个都没留。结果亚玛利人来掳大卫家人的时候，却一个都没杀，就是这么奇怪啊。那我相信是因为是神给大卫的苦难立了界限，知道他什么是能承受的，什么是不能承受的。那其实这件事在约伯的身上我们很容易看见啊，约伯身上撒旦去伤害约伯，但是每次都会有一个界限说你不能怎么怎么样啊，你不能伤害约伯的性命。大卫神其实让一些难处临到我们，也是在这个难处当中也是有界限的，知道我们所能承受的在哪里。那第三个就是对信心的保守啊，我觉得在苦难当中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受，就是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，甚至有时候你还没有苦难，你就觉得我这个肯定不行啊，我肯定坚持不下去的，我的信心不行啊，我对神的那种，我对神的依靠啊，我以前的我自己的忍受能力，我觉得都不行。你说的没错啊，都不行啊，你不行，大卫也不行。你看大卫不是在苦难当中，他就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得胜。我们前面讲过啊，大卫在拿巴市场，他就差点颠倒啊，他也忍受不住了。扫罗王他没办法，他只能忍，对不对？拿巴你还拿巴你居然还跟我撒气，那我肯定，我肯定要把你，就是我要出这口恶气。 大卫其实也忍不住了，但是我们看到神的保守，但是神就借着亚比该、这个人来安慰了大卫，大卫就没有犯错、所以不是大卫不会犯错，是神保守了大卫没有犯错。那最后神也给大卫亲自的伸冤，让拿巴就被击打，后来就死了。那让大卫看到、不需要自己伸冤，神亲自会替他伸冤。所以你在难处当中、不要怕、你不行，上帝行。好、那神的第二作为是引导、我们前面讲到，就是大卫在这个难处当中，他从神那里得到了方向、他来几次祷告神，神给他指引。从表面看呢，这是大卫主动，神被动、大卫问了神一个问题，神回答了，所以大卫是主动一方，而神是被动一方。但如果你去看圣经、你会发现其实不是大卫在主动，神是真正的那个发起的人，是神主动在引导大卫。怎么来引导呢？那我们首先要明白、现在我们有、我们寻求神很容易、我们就闭眼祷告，我们就寻求神了。在那时候神往往是借着一些外在东西才让他们来寻求神，所以寻求神并不是那么方便一件事情、神在那时候往往借着两样、一个是先知，一个是祭司、那大卫呢刚好都有，就是这么巧、所以刚才我们读到先知加德就找到大卫，对大卫说了话。那后来在同一章、后面就讲到、大卫得了个 祭司、那时候挪伯城的祭司被杀，恰好有个祭司逃了出来，他名叫亚比亚达，他逃到了大卫那里，而且他不止逃、他带了一个东西、在二十三章第六节说，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以弗德、那圣经特别提到那个人，他或许还带了别的，但是圣经特别提到一样东西，拿了以弗德。我也不知道他那个人逃难为什么偏偏拿这么一件东西，但是呢这些东西其实对大卫来说是 很重要的、可能没有旧约背景人不是很清楚这以弗德是什么。我这个有一张图片，这个图片是大祭司的穿戴、那以弗德就是他最外面那些 五彩斑斓那些褂子。那这褂子会很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它里面上面有块胸牌，有十二个宝石，胸牌里面是更重要，有两样东西，乌林和土民。以色列人寻求神，他们就需要用到这两样东西，那这是神安排给以色列人让他们来寻求神的方法，就是乌灵和土民。结果呢大卫就得到了，而且后面我们看到大卫这么寻求神，他就拿了以弗德来寻求神。从某种角度上，这以弗德就像一个大卫跟上帝的一个专线电话一样。那你要知道这先知和这个以弗德是谁送过，是谁，大卫怎么得来的？是大卫找来的吗？不是的、是上帝亲自的把他们送到上帝大卫那里。所以表面看、其实是好像是人在主动寻找神、但实际上那是神亲自的在引导人、所以在苦难当中、不要觉得大神离你太很远、神其实就在你边上、保护你，也在引导你。那另外我们也看到，其实神对大卫的引导，我们想到的是就说神引导我，那我应该就没，就应该帮我解决困难，我难处应该就没了嘛，对不对？神对我引导应该就是解决我眼前的难处、让我好早点从这难处当中解除出来。但你会发现神的引导不是这样的，神对大卫的引导不是说帮助他怎么样来脱离这苦难，那是让他知道在苦难当中怎么来做一个决定，怎么做对的决定，怎么做对的人。所以苦难其实本身、就是离不离开苦难不是那么 essential、不是最最重要的，但你在苦难当中做什么样的选择，成为什么样的人是更重要的。那神对你的带领，而是恰恰是 这几方面对你的带领。好，那苦难当中另外一个神的作为就是训练。苦难未必是神、主动的放在你手中，有时候苦难是就是临到我们、不是说神主动 让我们来受苦、但是苦难神总是 有办法透过这苦难来训练我们这个人，这个训练这个人的品格。而且这种训练的方法往往跟我们想象的方法不太一样啊，神很多的做事方法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啊。所以当你在问为什么的时候，可能神是有原因，但是你不理解啊。比方说从大卫身上啊，大卫对神有旨意啊，一个很清楚的旨意，一开始就知道神要训练大卫成为以色列的国王。那从人看啊，大卫在逃难之前他正走在啊成为国王一条坦途上啊，他那会儿已经成了老国王扫罗的女婿啊，英文就是他虽然不是儿子，但是 son in law 对不对，他是法律上的孩子，他似乎有一定的继承权，而且呢他有了资历啊，他成了千夫长啊，他有资格又有资历又有群众基础，因为他对带领大家出入啊，很多人就来支持他，所以似乎啊他越来越有成为这个国王的条件。但这不是神要训练大卫的方法，这也是不是神要就是成为神要大卫成为一个国王的样子啊。神对国王的要求和人对国王的要求是有差别的，那神有对国王的训练，而这种训练其实你发现就在苦难当中大卫就被训练。那神对大卫成为国王他的一个要求是什么？首先大卫是要成为一个信靠神的人。在以色列的国家当中啊，你首脑啊第一高位不是国王，第一高位是神啊，国王是在神的权柄之下，所以这个国王愿意需要来信靠神，愿意需要来顺服神啊。这个刚才其实我们都看到了，大卫就在这苦难当中学习信靠，学习顺服。那神对国王的另外一个啊更高的要求，那就是他需要成为别人的一个领袖，而这领袖不只是我打仗打的大赢啊，乃是属灵上也要成为一个领袖，他需要能够帮助别人也成为一个信靠神敬畏神的人。而这件事情就在大卫逃难时候发生了。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读到22章第2节，说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就聚集到了大卫那里，大卫就做他的头目，跟随他约有400人啊。你看大卫在那个境况当中他已经自己已经很窘迫了，很苦恼了，结果呢神却把其他那些窘迫苦恼人也送到他那里，在人看似乎不合理，我自己已经很需要人被人帮助了，结果神恰恰让他那个时候去帮助同样有苦难同样在经历难处那些人，在人看是不合理的，但这恰恰是神对大卫训练的方法。那我们最后看到一个结果，大卫自己不但是成了一个属灵啊信靠神的人，他也帮他确他借着带领那些人他也成了一个合格的领袖，因为他成功的去影响了身边那些人，那些400人后来成有600人啊，他们就成了大卫最忠心的部下，他们中间很多人成了大卫的勇士，大卫成了以色列的国王，那些人成了神大能的勇士。这就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大卫的训练，看似啊就是不合逻辑的一种训练，但恰恰是神要在大卫身上成就的旨意。好，我们讲完这个我们就来看苦难的给予。那其实我们之前其实已经一直在讨论苦难对大卫的改变啊，但是呢我下面讲到的苦难对大卫的给予的不是从我们旁观者的角度，我们想从大卫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。那苦难剥夺大卫很多，那大卫自己觉得他从苦难当中得到了什么？那大卫对自己是有总结的啊，他写了诗篇18篇，说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向耶和华念这首诗的话啊，这诗的话。所以这大卫啊，当他经历一切以后，他写了这首诗来总结啊。那我今天没有太多时间来仔细的讨论这首诗啊，下次也许云科定就可以来讨来分析一下。Anyway， 但如果你去看那首诗歌的话，哎。首先你若对比这首诗歌和我前面讲的一些内容，你会发现内容上是有差别的，但是那个差别呢不是最根本的差别哈。 你会发现最根本差别是情绪上的差别。你去读那首诗歌，你很难不被大卫热切的情感所感动啊。诗篇一开始就说，耶华我的力量，我爱你，耶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他一口气用了十个我的来表达他强烈的情感，你一看就知道是大卫的那种养就抑制不住的感情。他说耶华我爱你，圣经当中只有两首诗歌讲到大卫爱耶华，这其中一首，另外一首是讲到我爱耶华啊，第三人称，这边是他直接跟神说的我爱你，他充满了对他的感情，而且他用一口气用了十个我的。很奇怪，这神是只是大卫的神吗？他不应该说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的岩石，我们的山寨吗？或者更进一步说，不是应该是世人的力量，世人的岩石，世人的山寨吗？为什么他偏偏用了我的？因为对大卫来说，这件事情他经历苦难以后，他主观上啊，他非常 personal 的得到了这位神啊，神成了他的神啊。那后面他又啊，大家如果看那诗篇呢，就有大段很拟人化的描述啊，就是讲到神好像一位就英雄啊，踏着乌云，踏着那个云彩就来拯救他了。踏着云彩的一位大英雄，把他从危难当中拉拔出来。哎，你去读就觉得会有奇怪，怎么用这种方式来描述神？那其实也是大卫在表达他个人的情感，他在苦难当中他所感受到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。那后面他又讲到啊，神跟他非常，他来怎么来描述他跟神的关系？他说他是我的脚如母鹿的蹄，又是我在高处安稳，他教导我的时候能以征战，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啊！你把你的救恩做给我盾牌，你的右手扶持我，你的温和使我伟大，等等等等啊，就好像神就站在旁边，他在那边拉弓，神就好像他神的手就搭在他的手上，他们一起在学习怎么来征战。所以你说大家如果去，我回家大家可以去回家好好的去体会啊，但你去读那首诗歌，你会感觉，我觉得你会很难不被大卫这种情感所触动。大卫在经历苦难以后，他似乎得到了某种对神的认识，是我们这些人没有看到的。他似乎得到发生了对神很强烈的情感，是我们这些人所没有的。那重点，我就来总结一下，大卫得到什么？在苦难当中，大卫得到什么？大卫得到了神自己。神原大卫原来也有神，但是可能是比较一个客观的他对神的认识。现在 everything 啊，所有的对他对神的认识就变成主观了。他乃是从一个客观啊变得主观，然后从肤浅变得深刻，然后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一个经历者，从一个头脑进入心灵。所以神不再是他所讨论的神，神是他一位与他亲近啊，与就在他旁边真真实实的啊，好像就生活在边上的一位神一样。说苦难可夺去了大卫的许多东西，但是却把神自己丰丰富富的加在他的里面。然后其实这个在约伯也是有类似的话，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我亲眼见到了你。大卫在这首诗歌里满是对神的称谢，对神的描述。大卫经历了苦难，当他之前那么惧怕，那么多的眼泪，现在他却只有满满的感恩，因为他得到了苦难所不能剥夺的，比苦难远更大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神自己。这是远超过苦难，就是远超过他所剥夺的一切，这是最最宝贵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之前我讲到我03年那个遭遇啊，我给大家讲讲那个最后的一个结局啊。后来我04年的时候，我就那年都很苦闷啊，当然中间有神对我的带领，然后后来04年问题都解决了，我就后来顺利拿到签证啊。然后那个主日我就去教会崇拜啊，那个教会呢，我在北京教会，它前面讲台旁边是有一圈大家可以跪下来祷告的地方，我就去。我之前都没有去那边前面祷告过，然后 但那次我就去跟神来感恩祷告，我唯一的一次，后来也没有了。然后你知道我在那时候祷告什么吗？ 我可能之前也想不到我这么会来跟神感恩，我没有感恩神，神啊感谢你啊，你感谢你把我这个从这个不好的处境当中哎解救出来了，我现在一切又好了，又恢复了，感谢主啊！不是这么祷告的，过去一年的那种经历啊，已经完全不是问题。我对神的感恩啊，最强烈的感恩就是说，神啊 ，You are so real, You are so faithful, 神你是太真实了，你是太信实了。你以为你经历苦难，耶，你就可以来庆祝了，苦经过了一切，但是你真正发现，当你经过苦难以后，你失去的已经不值一提，而且但你得到的却是这么多的，这么的丰盛，你得到了最好的，远超过这世上一切的，就是神自己。你跟神的关系变了，你对神的认识变了，而那是远远超过你所能失去的一切。我们来最后来看一下这个怎么来应用这段经文啊。那我希望今天的正道对大家在苦难当中人有所帮助啊。苦难真的很难，这个我们大家都不否认一点，但是透过大卫经历，我们知道神在苦难当中有他的美意，神在苦难当中有他的作为，那神在苦难当中甚至离我们更近，我们觉得离神更远，但其实神离我们更近，而且神有极大的美意在苦难当中。我们苦难当中失去的一切，那神自己用他自己就是匆匆忙忙的补上来。所以你也万一正在苦难当中也不要怕，神会保守你，你可以胜过苦难，只要你来信靠神，你孤注一掷的，你舍弃一切的来信靠神，你可以经历苦难，你可以在苦难当中得到祝福。那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我没有苦难怎么办呢？可能在美国这问题比较多，我们这有时候生活太平顺了，实在是没有太多苦可以让我受，我总不能自己去找一些苦来受。那这个呢，我们也可以来应用，我们首先要明白两点，苦难是外因，苦难可以推动我们来信靠神，但不是说我们没有苦难就不能信靠神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我们不能只依靠苦难来信靠神，就一个人如果只是靠外在才来信靠神的话，那这个人生命是不稳的。那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生命就是这么不稳的，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难处我们就来求告神，难处过去了我们就离神很远啊。以色列有不少国王是这样的，他们前期有难处而且信靠神，后来神赐给他们一切平顺，他们就远离神。但我们不能，我们不要脱离这种不好的起起伏伏啊。所以我这边用一句话来鼓励弟兄姐妹啊，这是借用 Steve Jobs 的一句名言，他在斯坦福给毕业生演讲的时候，他在2005年在说一句话叫 Stay desperate, stay weak、啊、就你要、不是 stay desperate, stay weak, stay hungry, stay foolish, 这是那个 Steve Jobs 说的，你要保持那种谦卑、保持那种追求的心、但是 我今天套用他的格式，就是说你们要 stay desperate, stay weak。 Desperate 是对 外在环境的一种认识， weak 是对你自我的一种认识。那我们知道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你要知道自己的绝望的处境，你要知道自己的软弱。那大家可能说、这个太难了，这我真的一帆风顺，什么而且我觉得自己很有能力，我什么事多成、什么都很顺。那我告诉你有个方法可以帮助你、就是这个方法就是你对认知要有调整、其实很多事情我们不觉得 desperate, 不是因为这个环境不 desperate, 那是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没有正确的看法、耶稣说他来是就是寻找拯救 他是要这个、有病人不需要医生是吧、无病人不需要医生，健康人不需要医生，有病人才需要。他来寻找是不是寻找义人，那是寻找罪人。但世上有义人吗？不是的、有罪义人罪人都是因为人的看法，那这个处境也是一样的。那我给你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信仰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 desperate 信仰。从救恩来说，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，就如果没有耶稣我们就是 死路一条，没有办法了、 那从生活来讲，耶稣在葡萄园的比喻，约翰福音十五章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所以你以为你能做什么，耶稣说你不能做什么。所以你想想，你真的能做什么吗？我们从来就是走投无路的，你有很多的恶习啊，你有很多的习惯，你能改变吗？你去传福音，你想改变个人，你能改变吗？你能有确据说我这人给他传福音他一定能信主？没有。 OK， 你改不了自己，也改不了别人，甚至我自己家三个孩子，我天天圣经啊、用圣经给他讲圣经教导他，我心里也没有底，我到底能不能把这个孩子带好。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啊！我们在，所以当你有这样的认识以后啊，我希望当你有这样的认识以后，你就可以 stay desperate stay weak。那也是这样，在 desperate 和 weak 当中，你就可以来孤注一掷的来投靠神。那神在你这样的信心当中啊，我相信神也会祝福你，并且让他经历你的大能，让你经历他的大能。好，我们最后我们来总结。最后我们还是我们几样事情啊。首先，如果你是慕道友啊，我希望你听了，可能中间你听了懵懵懂懂，我对大卫不是很熟，但是我希望你知道一点 ，you are desperate。你是走投无路的，我们这个生命也许你拥有很多，但是我们生命到头来是走投无路的。当你因为你的生命将来会有一天要结束，而且结束以后你知道你去哪里吗？你除了耶稣以外没有拯救啊！所以我们要趁着这个机会紧紧抓住神。那神也是给你开了一条道路啊！他只要你认罪相信，你宣告，神可以救你。让我们来紧紧抓住神。那当我们已经认识神以后，那我们其中有一个责任，就是要来顺服神。当你有信心，你是要来顺服神的，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。你要进参加接受敬礼，你要参加主日崇拜，好好来敬拜神，你要研读圣经，并且与弟兄姐妹彼此的团聚。所以让我们的信心不只是 停留在言语上，我们的信心也在行动当中能够 体现出来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爸父，我们感谢你啊，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学习你的话，谢谢你真让大卫经历那么多苦难，不只是让他自己蒙受祝福，也是让我们今天这些人也可以同样的蒙受祝福。请你帮助我们从大卫身上学习功课，学习榜样啊，让我们也能够效法大卫啊，经历过难处啊，经历过人生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学习来倚靠神，并且从因着倚靠神就得到神很多祝福。求你自己来祝福我们的教会，祝福每位弟兄姐妹。这样祷告不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